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2月10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全球民主峰会开幕，拜登宣布启动民主复兴总统倡议。
In the face of sustained and alarming challenges to democracy, universal human rights, and all around the world, democracy needs champions. And I wanted to host this summit because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读懂中国国际会议，一场中国自办的另类民主峰会。
中国，他可能未来的确，他可能自己也会搞一个民主峰会啊，他自己重新定义民主，然后甚至找一些，比如说。其他像北韩啊，或者像这个缅甸啊，这些国家，其实习近平他也非常自豪，就是说他上任他的某种体制输出也是成功的。
种族灭绝受害者纪念日，布林肯发表声明，呼吁协力追求正义。美国 WNBA 球队亚特兰大梦想队支持彭帅和 WT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全球民主峰会开幕，拜登宣布启动民主复兴总统倡议。美国总统拜登召集全球110个国家的政府以及公民社会和私营部门领导人出席的线上民主峰会星期四上午拉开帷幕。拜登总统在国务卿布林肯的陪同下发表了开幕词。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报道。
拜登表示，主持召开一次民主峰会的想法由来已久。他说，
In the face of sustained and alarming challenges to democracy, universal human rights, and all around the world, democracy needs champions. And I wanted to host this summit because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他说，当民主和普世人权在世界各地面临持续和令人震惊的挑战时，民主需要拥护者。我想要主持这次峰会，因为在美国，我们和其他人同样都知道。重振我们的民主和加强我们的民主机构需要不懈的努力。拜登表示，过去10年来，全球的民主水平不断倒退，公民自由持续萎缩，而且全球性的挑战加剧了这一趋势，而独裁和专制政权希望借此机会扩大他们对民主国家的影响力。
From autocrats, they seek to advance their own powerExport and expand their influence around the world and justify the repressive policies and practices as a more efficient way to address today's challenges. That's how it's sold.
他说，他们寻求推进自己的权利，探索和扩大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并为压迫政策和行为辩护，认为这是应对当今挑战的更有效的方式。这就是他的兜售方式，试图煽动社会分裂和政治两极化的声音。也许最重要的是，也许最令人担忧的是，通过增加全世界人民对民主政府的不满，让他们认为民主政府未能满足他们的需求。拜登引述已故美国国会议员、知名民权活动家约翰·路易斯的话说，民主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行动。
So over the next 2 days,We're bringing together leaders from more than 100 governments alongside activists, trade unionists, and other members of civil society, leading experts and researchers and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business community.
他说，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将把来自100多个政府的领导人与人权活动人士、工会成员和其他民间社会成员、主要专家和研究人员以及来自商业界的代表聚集在一起。我们不是要宣称民主是完美的。或拥有全部的答案，而是要团结一致，重申我们共同的承诺，使我们的民主制度更加完善，分享想法，相互学习，并做出具体承诺，就如何加强我们自己的民主制度，抵制独裁主义，反对腐败，促进和保护各地人民的人权，采取行动。拜登表示，美国希望起到示范作用。他说，他的政府上任以来，美国通过了美国救助法案和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以恢复经济、创造就业机会， 并且致力于推动另外两项加强美国民主的法案。拜登在开幕词中宣布启动复兴民主总统倡议，计划在未来一年投资4.24亿美元用于支持透明和负责任的治理，包括支持媒体自由、打击国际腐败、与民主改革者站在一起、促进推动民主的技术，并定义和捍卫什么是公平的选举。本次民主峰会的三大主题分别是加强民主、对抗专制独裁、打击腐败和促进对人权的尊重。台湾政府获邀出席，香港民主活动人士罗冠聪也将于峰会的第二天就香港的民主状况发表讲话，声称自己是全过程民主的中国没有获得邀请。中国官媒新华社批评此次峰会是打着民主旗号的美式闹剧。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读懂中国国际会议，一场中国自办的另类民主峰会。中国未受邀请参加美国民主峰会，但日前在广州召开的一场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宛如中国自办的另类民主峰会。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过视频强调，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分析人士表示，中国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庞大社会，又是一个快速发展且位居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很多人对它的认识都是瞎子摸象。外界应该回归客观事实看待中国的发展，而非主观理念的批评，才不会让东西方陷入越来越尖锐的思想交锋。美国之音陈云台北报道。
2021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12月1日至4日在广州召开，习近平通过视频致辞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也深刻影响了世界的历史进程。他提出，要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中国央视网报道，以此国际会议为窗口，聆听中国故事，分享中国智慧，感受中国力量，正是让世界读懂中国的关键。香港中文大学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在会议的丛书发布会上表示，读懂中国是因应时代的需要，因为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往何处去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一些西方国家总是把自己的逻辑强加在中国的身上，认为国强必霸，因此中国要主动让国际社会知道西方的逻辑不是中华文明的逻辑。郑永年还说，西方崛起的核心不仅是因为经济总量、经济基数增加了，而且在于他们创造了一套建立在他们自己实践经验基础上的读懂西方的知识体系。英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所以中国崛起也需要确立一套以中国实践经验为基础的中国自身知识体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研究项目主任李明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中国的发展与前途很大程度的由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决定，所以如果想要了解中国，就必须对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而价值观俨然成为国际政治的工具。外界对于中国的理解其实不够客观与全面。李明江说，
从中国的这个政治基因的角度来说，他们认为西方媒体也包括西方的一些政治和社会基因太多的关注于中国的负面，对中国的取得的成绩，对中国的那个进步，对中国的那个发生了一些好的积极的变化没有足够的注意到，也没有就是从正面的来评价这些中国几十年过去几年取得的一些经济社会的这方面的一些发展的成绩。
中国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正前所未有的接近世界舞台中央， 当世界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中国，却又充满各种误解时，中国有必要向国际社会说清楚，讲明白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国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王海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发展过程大体上分为建国前、建国到改革开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后至今三个阶段。这一路走来，中国从一穷二白时期到现在人均 GDP 超过10,000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而是长期推动努力的成果。王海良说，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套经验制度，并且在改革过程中逐渐完善，包括拥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有其远大的目标，并且能够动员广大的人民齐心协力地来达成。当遇到困难危机时，会有来自传统文化力量的八方支援等。他说，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套机制在中国很受用。
在我们对外交往和互动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越来越多的发现啊，有的时候呢存在了很多这个误解，很多的误区。我认为呢，实际上中国太大了，中国呢又是一个这个快速发展变化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和这么大庞大的一个社会，那周边呢多多少少有一点这个盲人摸象的感觉，你知道吧？
王海良说，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凯瑞·布朗今年六月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时也提到，西方世界对中共存在误解，西方可能将中共视为一个西方意义的政党，一个只包含有限政治功能的团体，但中共在中国其实是一个全能的政党，所有的一切都是由中共负责，这是很独特的地方。这种现象只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中，而中国又是现存这种社会主义体制下最大的国家。王海良表示，特别是近两三年来，西方主流媒体发表了很多中国的负面消息，虽然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并非毫无缺点，但中国人民的感觉普遍是正面的。用他的话说，如果中共真的这么糟糕，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进步和那么多人民可以吃饱穿暖？所以负面评价是站不住脚的。王海良认为，这些外部批评和媒体上的嘴仗，其实都不是来自于事实层面，而是思想理念冲突而形成的交锋。他说，
我必须坦率地说啊，我发现有相当多的这个西方的这个政治家，还有西方的一些这个精英人士，当然也包括我们中国大陆内部的一些人，他不是从事实层面，不是看事实来这个得出一个结论，而是呢他是从他的理念出发来看这个情况，来看这些现象，也就是说他主观的作用要比那个客观的事实能量大得多，所以呢他没法正面正确的来估计来评判，所以呢那就会陷得越来越深，所以呢这个矛盾也就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思想交锋呢是会变得很尖锐。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研究项目主任李明江也说，中美应该要把注意力放在治理上面，而不是用意识形态相互批评对方的政治体制。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四个自信下，把自己当作主，将世界视为从，认为全世界都要来了解中国，而不是中国去了解世界。读懂中国会议就是出于西方要来顺应我中国这样的目的而举行。这场会议抢在美国12月9日登场的民主峰会前举办，出席者包括俄罗斯国家杜马第一副主席伊万·梅利尼科夫、保加利亚前总统罗森普列夫内利埃夫、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埃及前总理伊萨姆·沙拉夫、意大利前总理马里奥·蒙蒂、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齐兹等15位国际政要， 以及来自美、欧、俄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专家，总共600多人用线上或是线下的方式与会。分析人士说，在中国未受邀参加美国主办的民主峰会情况下，读懂中国国际会议犹如一场中国自办的另类民主峰会，目的是要外界透过读懂中国共产党来理解中国式的民主。在会议中，习近平提到，中国共产党将坚持人民至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弘扬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就在读懂中国会议的最后一天，中国国务院12月4日发布《中国的民主白皮书》，12月5日，中国外交部更发布《美国民主情况报告》，用1.5万字痛批美式民主。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这一连串的动作，就是想跟美国抢夺民主话语权，民主话语权也成了中美博弈的另一个新兴场域。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表示，中共在邓小平、江泽民以及胡锦涛时期认为西方民主是个好东西，只是碍于中国国情，认为尚不适合全面实施，但他们并没有否定西方民主的价值或其存在的意义。在改革开放后到1989年民运时期的阶段，很多人甚至认为中国有可能跟当时的苏联解体一样走向民主，但是后来并没有。范世平说，
那到了习近平时期，他是根本的否定了西方的民主政治，意思就是说西方民主政治没有什么优越性，他就是否定你这个体制，然后来凸显他自己本身体制的优越性，所以他等于说把中国的民主跟西方的民主做了一个切割，我可以诠释我所谓的民主。
范世平说，在习近平上台之前，中国曾经想要转变成类似于新加坡的开明专制，或是所谓的新威权主义，就是虽然没有民主，但是有法治和自由。但是习上台之后，他完全否定自由与法治，他不走新加坡模式，法治是为中共服务，而且也没有司法独立。这可以从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2017年公开抵制司法独立的发言可见一斑。范世平认为，习近平对于西方民主是嗤之以鼻的，虽然对未获邀参加美国民主峰会或有不悦，但他实际上更多的是不屑参加。范世平指出，尤其是缅甸军头跟中国外长王毅见面之后就逮捕昂山素姬，阿富汗神爵士政权成功地把美国赶走，让中共势力得以进入，以及香港国安法通过，让中共成功抵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香港的影响，并保住香港体制的稳定等等事件，都令习近平对自己上任后能够成功地把中国共产党体制向外输出到其他地方并取得成就感到相当自豪。范世平说，
中国他可能未来的确他可能自己也会搞一个民主峰会啊，他自己重新定义民主，然后甚至找一些比如说其他像北韩啊，或者像这个缅甸啊这些国家。其实习近平他也非常自豪，就是说他上任他的某种体制输出也是成功的。
按照目前西方对国家制度的划分，中国属于威权国家。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王海良说，东西方政治体制的好坏就跟鞋子好不好一样，要穿的人自己才知道，所以中国没有必要一定去痛批美国的民主，也不要因为美国的民主最近表现不好就认为它打从一开始就不好，不如留给参加美国民主峰会的第三方去做比较和鉴别。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种族灭绝受害者纪念日，布林肯发表声明，呼吁协力追求正义。星期四12月9号是国际种族灭绝受害者纪念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此发表声明，呼吁通过各国的集体努力防止和应对种族灭绝等暴行，并为受害者寻求正义。声明全文如下：
一项防止种族灭绝的号召， 12月9日标志着维护种族灭绝罪受害者尊严以及预防这一罪行国际纪念日，也提供了一个反思我们世界尚存的极大罪恶，并让我们重新承诺竭尽所能制止这一罪恶的机会。各地善意的人们有责任记住种族灭绝和其他残暴罪行受害者，为他们悲伤、发声并重申他们的尊严，追究这些暴行的罪责。这些罪行的受害者不仅仅是个数字，他们是母亲、父亲、女儿、儿子、家庭和社区成员、朋友、邻居，是人。我们为所有受到这一残暴而又令人发指的罪行影响的受害者、幸存者、家人和亲人感到心碎。在今天这个纪念日，让我们承诺使用我们所有可用的工具，以集体的努力来防止和应对种族灭绝和其他暴行，让我们发声反对对大屠杀的否认和扭曲，以及对各种形式种族灭绝的否认，让我们反对那些在司法机构制造混乱、否认其邻居共同人性以及利用受害者痛苦的人，让我们寻求正义。没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任务。
维吾尔族法庭裁定中共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罪。总部位于英国的独立审判机构维吾尔族法庭星期四12月9日表示，法庭确信中国政府犯下了种族灭绝罪。
法庭主席杰夫里·尼斯爵士表示，根据公开听取的证据，法庭确信中国通过限制和减少出生数量来达到毁灭新疆大部分维吾尔人的长期计划，已经犯下种族灭绝罪。法庭还确信习近平主席、陈全国以及中国和中共其他高级的官员对在新疆发生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法庭还表明，虽然可能发生的任何犯罪行为，无论强奸或酷刑，不会在习近平和其他人详细了解的情况下进行，但法庭确信这些行为是政策以及习近平等人言论的直接结果。维吾尔族法庭还确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了一项全面的政策，摧毁宗教场所，对维吾尔族宗教进行了系统的攻击，以消除宗教极端主义。外交部发言人星期四表示，就维吾尔族法庭的最终判决作出回应。发言人称，法庭既无任何法律资质，也不具备任何公信力，此前多次反华活动的险恶用心已经被事实戳破，非国际社会有识之士所不齿，这样一个谎言制造机搞所谓最终判决，就是几个跳梁小丑表演的政治闹剧。发言人还说，谎言掩盖不了事实真相，蒙蔽不了国际社会，更阻挡不了中国新疆稳定发展繁荣的历史进程。这场闹剧注定要被世人所唾弃，被历史扫进垃圾堆。据该组织官网介绍，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里坤·艾沙于2020年6月要求杰弗里·尼斯爵士成立并主持一个独立的人民法庭，以调查针对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穆斯林人口的持续暴行和可能的种族灭绝。维吾尔族法庭于2020年9月3日在非政府组织应对种族灭绝联盟的协助下成立。法庭官网还介绍说，虽然没有制裁权力，但法庭将根据调查结果作出判决，这可能是一个起点，让各国、国际组织、公司、个人和其他行动者根据相关调查结果采取行动。 为了调查中国政府在新疆涉嫌侵犯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权利，法庭曾于6月在伦敦的教堂之家举行了首次听证会，听取了38名证人的证词，第二次听证会在9月举行。中共当局在新疆对维族人进行系统性迫害的行为正在受到日益扩大的国际关注。一些国际人权组织说，新疆规模庞大的拘押营关押了至少100万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穆斯林，据指控被关押者遭受了酷刑、强迫绝育、洗脑、强迫劳动等虐待。中国官方否认虐待维族人和强拆清真寺的指控，中国辩称新疆问题的本质是反暴恐、去极端化、反分裂问题，而不是所谓人权宗教问题。
就在维吾尔族法庭裁定中共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罪一天前，美国国会各政党展现高度共识，美众议院一天内高票通过三项中国人权问题法案。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几乎全票通过了三项有关中国人权的议案。众议院院会以428票对一票通过了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旨在确保中国新疆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不得进入美国市场。该法案将设立一个可反驳的推定制度，除非得到美国当局的无强迫劳动认证，否则会推定凡在新疆制造的产品均使用了强迫劳动，因此会按照1930年关税法禁止进口这些产品。参议院的版本今年7月获得了两党议员无异议一致通过，预计两院的协调版本会轻松获得通过，并获得总统签字成为法律。众议院星期三还以427票对一票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谴责中国继续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宗教和少数民族实施的种族灭绝和犯罪行为，并敦促美国采取行动。同样在星期三，众议院以428票对0票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认定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未能遵守自身对人权的承诺。众议院院长佩洛西今年早些时候就敦促拜登政府对北京冬季奥运会实施外交制裁，以表达对中国践踏人权的不满。他的这一立场据信为白宫最终在星期一宣布外交制裁的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佩洛西星期二在宣布安排三项议案的投票时说，通过这三项法案，众议院发出一个清晰和直接的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针对维吾尔的犯罪行为构成种族灭绝罪，必须立即停止。国会此前已经通过了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支持西藏人政策法和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佩洛西说，将这些法案加在一起，众议院会继续要求北京对其践踏和压制人权行为负责。他还说，如果美国因为商业利益不为中国的人权发声，我们将失去为世界任何地方的人权发声的道德权威。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月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视讯会晤时，直接表达了他对中国在新疆、西藏、香港事务上的做法和更广泛的人权问题的忧虑。但是习近平回应说，各国的民主方式可以不同，如果因为实现民主的形式不同就加以排斥，这本身就是不民主。他还表示不赞成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习近平星期三为2021年南南人权论坛致辞时说，人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称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政党。这个所谓国际论坛是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外交部共同主办，自编自导的一场大外宣活动。北京一直否认新疆发生了种族灭绝事件，称这是西方国家试图压制中国发展的世纪谎言。
香港法庭裁定六四集会案李芷英等三人罪成， 香港区域法庭星期四12月9号判定去年在六四集会现场出现的三位知名民主派活动人士犯有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罪，并非法煽惑他人参与。